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日本政府在今天发布了防卫白皮书，着重讨论中国威胁，我们有来自东京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国滴滴顺风车命案，警方是否执法不力，记者叶斌将为您详尽报道。而在8月的中国发生两场民生危机，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洪灾，以及非洲猪瘟的持续蔓延，业者的忧虑，百姓的质疑，谁来回应？而民众的安居乐业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两位嘉宾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媒体报道说，在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突然取消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的计划前，蓬佩奥接到了朝鲜高级官员带有挑衅的一封信。华盛顿邮报引用两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这封信来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也就是代表朝鲜政府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谈判的主要官员。报道没有提到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但称信中带有不少挑衅言语，导致特朗普和蓬佩奥上星期五决定取消原定这个星期对平壤的访问。特朗普总统当时发表推文说，他认为美国目前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这也是总统首次承认美国与朝鲜之间有关去核的谈判遇到了阻力。前美军太平洋司令丹尼斯·布莱尔上将说，对于中国的进犯，台湾和日本用他们一贯的拦截和半飞行动政策，这是在浪费资源，降低了军事准备。布莱尔敦促台湾和日本要采取更强硬、更主动的态势，对抗中国的军国主义和对区域的进犯。布莱尔说，为了修改目前这种做法，而且又不显得软弱和无能，他建议台湾和日本应该重点放在提升战术能力上，更有选择性地针对他们拦截的领空进犯，而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每一次进入他们领空时伺机等待实施拦截和半飞行动。事实上，布莱尔鼓励日本和台湾对中国的进犯做出同样的回应，也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空。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上将是8月22号在美国的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上发表这番谈话的。另外，根据网上消息，据信来自深圳沙井派出所，有多名执法人员在8月23号的深夜闯入了一名陈姓女子的住所，要求女子到派出所接受问话，但是并没有出示传唤文件。在女子的要求下，警方只出示了警官证。尽管女子坚称她没有犯法，并且询问是什么原因，警察只斥责她说，你在网上说了什么，随后就强令将女子架走。这段视频引发了网上的强烈反响，有网友表示，就以你在网上说了什么为由把人带走，厉害了你的国。还有网友贴出中国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自由，第37条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38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还有第40条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记者在星期一傍晚致电沙井派出所核实视频的相关情况，接电话的女警员表示不了解情况，而一位男警员则斥责记者将电话打到派出所是搞笑。与此同时，在近日因为受到台风和当局下令水库泄洪，惨遭洪灾的山东寿光，当局在星期天公布他们抓获两名在微信群里谈论寿光北边发生瘟疫的女子。有网友批评说，山东当局不追究水库失职官员，不努力救灾，却用警察先抓人封口来严控网上有关水灾的言论。另外，在近年中国的一些省市大规模强拆教堂或十字架，加紧打压家庭教会之际，河南省多地在最近也发生了强拆教堂十字架和冲击教会的事件。根据海外宗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等消息，河南省南阳市进入八月之后，尤其是近日大规模的清拆十字架，许多教会遭到官方人员骚扰，并被勒令不许聚会。 而唐河基督教恩高堂一位长老在8月27号上午被抓走，目前下落不明。在今年5月以来，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便开始要求官方认可的三字教会以及家庭教会都要拆除十字架。此外，包括洛阳、新蔡、安阳等地也发生强拆十字架的情况。报道称，据信徒统计，河南全省已经出现了100多家教会遭到查抄、拆十字架、取缔以及打伤人等逼迫事件。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日本。日本的防卫省在今天发表了新防卫白皮书，而在描述外国威胁的部分里，中国占了最大比例。有关情况，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今天公布的这一份2018年的防卫白皮书里面，有关外国威胁的部分对中国的描述是远远超过了朝鲜还有俄罗斯，这是不是可以说反映了现在日本的一个防卫重点呢？
是的，当然是。虽然日本的防卫省官员在这个同样的问题上一直在回避、闪避，但是他一直说跟去年的这个防卫白皮书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这个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从去年开始了。日本首先就是在这个西南转移，这个战略转移呢，是在大概在1995年的防卫计划大纲的时候就已经首次提出来。那么到以前日本在对北方的这个苏联的这么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战略的转移到冲绳的西南方向，也就是面向中国的这个方向。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战略转移的已经基本完成了。后来呢，这些年呢一直是在加强这个西南诸岛的防卫。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所以就是说把中国视为这个最大的一个威胁呢，就是已经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因为现在这中日关系不是比较开始处于一个改善的一个微妙的时期，所以呢就是日本政府呢，特别是防卫省呢，非常谨慎的，不想特别说特别多的话。可是大家都看出来，防卫白皮书，今天的防卫白皮书也很明显的说明了这个篇幅上大篇幅的说明。那么主要的问题不是说朝鲜不是威胁，朝鲜是紧迫的威胁，但是朝鲜的这个国力，朝鲜的这个威胁的挑衅的这个可对日本的可能性呢，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大。那么因为朝鲜除了可能攻击在日本的美军基地以外，本身攻击日本对他没有很多的好处，但中国就不太一样。而且中国是个大国，再加上呢中国这本身国内的政治呢不透明也不稳定，而且中国的这个经济崛起以后呢，军事也在崛起的非常快。那么这些年来在这个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这些表现，还有现在西太平洋，都做出了一些很让日本很警惕的一些行动。所以呢，这个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动向。
是，戈兰，那么除了强调这个中国方面的威胁之外，我知道你在稍早发来的文字报道里面也提到，日本其实对于今年早些时候中日两国开始运作的海空紧急联络机制有多大的效果其实存疑的。那么对此日本方面具体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这个消息呢是上个周五的日本的最大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头条的报道，说是虽然从6月8号开始，中日双方呢已经就是开始这个运营这个海空联络紧急联络机制这样一个机制啊，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在48小时之内，现场如果发生了危机的时候中国呢是不能做出及时应对的，最大的可能是48小时。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和这个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人谈，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就是觉得他这个所谓的48小时很可能就是说听电话的人把这个冲突的情况要报告给上司，上司再报告给他的上司，然后逐渐一直到最高领导人那儿的时候，大概需要做出决定要需要48个小时。但是在从现场的那个现实来看，如果即将发生冲突的话，发生了这种就是这个 不能够等48小时的。但是海上自卫队也有别的看法，就是说这个机制本身是相当的不现实，很可能是一些官僚想出来就空想的一个办法。事实上海上的情况就是说双方的船舰打这个旗号是最能够及时化解这个彼此的误解的。那么这个旗号呢，国际上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定，所以呢，事实上本来应该是从这个方向走，但是因为中日双方都在从这个方向去摸索，所以呢，也就是说从可能有更大的政治意义高于现实意义。可是因为这个48小时的这个问题呢，据那个读卖新闻的报道说，中国和美国和中国和韩国也都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机制的，也是48小时，这最大的48小时不能应对的情况。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也并不是说对日本特别做出一个什么缓怠慢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问题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呢非现实，所以呢日本希望呢和中国商量，就是减少这个等待的时间，能够不再这更缩短以及更多更快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因为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说安倍晋三的准备，就是今年如果能获得这自民党总裁连任的话，他继续做首相，那么10月份呢打算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向中国提出要求，就是能够来降低这么一个时间的等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戈兰在东京给我们所做的介绍。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国。在深圳加市工人维权和学生声援活动遭到当局派出了大批防暴警察强力维稳之后，官方媒体打破了沉默，指称工运的背后有境外组织插手煽动。那么各方如何反应，还有最新进展如何，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京记者叶斌来了解有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
余文。是我们看到了网传的视频显示，在上个礼拜五的清晨，在深圳惠州这一带的现场声援加市工运的学生还有工友的临时驻地里，我们看到许多手持盾牌头戴钢盔的警察破门而入，把声援的学生和工人强行的清场。那么当局到底是如何处置他们的？事隔几天，现在情况到底如何呢？
深圳加市工人要求组建独立工会提高待遇的这个维权活动啊，是24号遭到警察强行清场。那么之后声援学生及工友呢都失联了，据称被各地国宝还有些部分学生的家属啊一起遣返。那么左派杂志红色参考被查抄，其编辑尚凯呢也被警方带走，毛派的网站时代先锋也有编辑被警方带走，在北京的顾家月等人呢遭到了广东警方的跨省抓捕。那么去年11月，8名左派青年在广州参加读书会的时候被警察突然抓捕，当时呢高校毕业生郑永明被警方定为主谋，还在取保候审状态中就参与了声援加市工会的这个行动。那么被遣返的学生张胜业之前就是最近发表的文章，他叙述了清场的经过。他说防暴警察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冲散声援团的队伍，声援团呢成员是当时高唱国际歌还有华沙曲以及解放军军歌等等这些红色歌曲啊。那么警察呢对学生和工人是区别对待，允许学生穿上衣服和鞋，而工人呢则被直接的赤着脚拖走。声援团呢被带上了一辆大巴，他们继续唱歌。学生组织那么在当时有一种情况，就是警察头子呢示意不要管这个学生在唱歌啊这种情况。那么当工人在唱歌的时候就有警察威胁，他们被带到一所小学，然后呢就被分开在各个房间关押。那么这个北大毕业生岳鑫在上厕所的时候在为他所经过的每一个人加油鼓气。那么一名不愿意公开透露姓名的声援者对美国之音表示，清场的当天他恰好没有住在声援团租住的那个房间，因而逃脱了警察的抓捕。不过他表示呢，他仍然受到老家的警察给的压力，他认为警察使用了人脸识别摄像镜头导致他身份暴露。 在声援者被清场之前，一些工人和在北京的支持者还有老干部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信访办递交材料。那么今天呢，美国之音打电话给这个全国总工会的多名工作人员，那么对方呢都说不了解加氏工人维权的事件。那么其中呢，我们打电话打到这个全国总工会权益部的部长，他叫素斌啊。那么他表示呢，他欢迎我们打电话，但是呢他随后就挂断了电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时这个素斌部长跟记者的对话。
关于深圳加氏科技公司的维权工人呢，他们递交了一些信访材料。
对啊，你是美国之音是吧？
对对
对啊，你欢迎你给我打电话，但是对不起，我们对外采访我们要经过我们相关部门，谢谢。
你告诉我什么相关部门？
那么现在呢，就是马上就要到九月份，临近开学的时间，是不是有学生因此被学校开除或者秋后算账，还有待观察。可是在这个加氏声援电报群中呢，有人表示一些学生社团呢受到学校的压力，不许宣传和招纳新成员。那么今天我们得到消息说呢，这个人大，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啊，还有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社团人士表示呢，他们希望媒体给予关注。余文，
是。那么我们知道叶斌在声援的学生被清场之后，中国的官媒也发动了一场舆论的攻势。新华社就报道指责这个公运的背后是有境外非政府机构的介入。那么在这一方面被点名的一些劳工组织，他们是怎么样来回应的呢？那么被抓捕的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人员，他们的情况又是如何？
被点名资助深圳打工者中心的这个香港 NGO 组织劳动力发表了声明，反驳新华社报道中所说的那些他们所说的不实之词啊。那么声明说，8月10号，深圳打工者中心的工作人员傅长国还有中心的法人黄庆南先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那么劳动力的声明说呢，打工者中心工作人员多次被当地的派出所问话，就是在这个清场之前啊，那么这个都涉及加氏工厂的工人维权事件。那么警方一直都被告知说这个打工者中心跟加氏工人的维权行动无关，没有参与组织加氏工人。那么美国之音今天打电话给香港劳动力的工作人员杨先生询问最新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杨先生的答复。
傅长果还有黄庆南吗？
但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就跟声明中所写的一样，他们
我们
现在还是没有放出来，我们也不能联络他。最新的进展就是我们的声明，我们寄去上面内地的等部门了，广东省的还有深圳市的公安局检察院还有司法厅也有收到。
对于新华社报道中特别指出打工者中心电脑里面存有培训资料指导工人行动，关于这方面呢，劳动力的声明说，该组织在内地发展活动中培训资料类似的内容不计其数，单单是存有培训资料并不等同于实际实行。那么声明说，打工者中心一直积极寻求在中国的民政局注册，也曾为此呢到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申请沟通，到当地的公安机关也做了说明备案。平时呢，打工者中心与社区的警务室保持着良好的沟通。那么劳动力的声明希望呢，新华社能够充分了解打工者中心和众多公益组织对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而不是编造指控。余文，
是。叶斌，我们最后大约还有一分多钟左右时间呢，我们来转换一下焦点，来看看中国最近又发生一起跟滴滴顺风车有关的杀人命案，可以说引爆了舆论的焦点。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经费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到底警察的治安能力够不够得上世界一流，公众的安全保障又是如何呢？
是的，这个 浙江温州一名年轻女孩呢，乘坐滴滴顺风车呢，遭到司机强奸遇害。那么女孩在车上发送求救短信，那么她的亲友联系过这个滴滴，并且报警，那么遭到了这个踢皮球，错过了救人的关键时机。那么滴滴公司呢，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警方呢也同样难辞其咎。那么为什么警方维稳那么迅速啊，能够及时发现发帖者，而且但是却无法及时处理民众的报案，背后的原因呢是值得深思的。那比方说，就是山东寿光洪灾以后呢，那么有这个网友呢在微信里面发一条这个微信提醒亲友呢要注意安全，说是可能会有瘟疫啊，让他们少吃猪肉等等。那么警方呢就随即就上门抓捕。那么网络上就流传了当时的一段视频，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配不配合我问你？
其实没有危险，会
让你配合一下好不好？趴好了走，沿着走。
你自己
趴好了走，自己走，沿着走，快点，不自己走，嫁你回去，不用跟他理论了，不配合嫁他出去。
你们这么多的藏着我一个女孩子家，这算怎么回事啊？
走走走走走，给衣服。
什么意思啊？喂，宝妈，你看这是什么情况呀？哈，这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那么，民众的安全感是我们能听到这个女孩子最后说的一句话。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刚刚提到的这个月稍早，中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和集散地山东寿光遭遇严重的洪灾。但是天灾中是否有人祸原因？而当局如何来因应汹涌的民意？同样来势汹汹的还有非洲猪瘟，担忧食品安全的民众从哪里才能得知真相？谁能保障中国百姓的民生福利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嘉宾将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最近中国山东农业城寿光因为上游三大水库同时泄洪，导致沿岸村庄被淹，农民的毕生心血泡在水里，损失惨重。但当局先是隐瞒灾情，而后又推出所谓的正能量宣传，将灾害报道展示为政府如何为灾民服务。与此同时，中国各地从东北到南方爆发严重的非洲猪瘟，有12个省市被列为高危地区，业者担忧，民众恐惧，猪瘟的源头在哪里？是否真像外界所说，是因为美中贸易战，中国开放进口俄罗斯病猪肉所导致的呢？八月两场中国民生危机，背后到底隐藏多少人祸？民众从哪里才能得知真相？而谁来保障中国民众的安居乐业呢？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蓝阳。蓝先生您好。
哎，您好，郑女士您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在河北的前新闻工作者、中国独立时评人朱星星先生。朱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利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我想就先请教在中国的朱星星先生，我们知道每当中国发生重大的灾害事故的时候，那么很多人都会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相关的讨论经常会出现。这一次针对山东寿光的洪灾，很多人说这是当局以天灾之名隐瞒人祸之实，为什么会这么说？您的看法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现在社会啊，人们为了抵御天灾啊，发展起来这个相关的这个防灾救灾的这个技术和体系。作为公共事故呢，防灾救灾是国家重要的职能和公共服务。因此呢，无论是自然灾害，它是否具有不可抗性，政府的职责必不可缺少的啊。因此呢，每当这个遇到天灾之后呢，这也是对国家防灾救灾体系的一个考验啊。这个本来这个防灾救灾呢，是国政府为公众提供的这种服务产品，这个产品的质量的优劣高低，决定着公众的福祉。所以说，每次天灾过后，民众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这个监督问责也是合法合理的。公民呢对政府进行批评、进行评论，也是在行使公民的权利啊。这次这个被称为这个蔡都的寿光啊，他们这个洪灾被民众指责为这个掩盖这个以天灾掩盖这个人祸啊。一个是这个当局的种种的托辞不能令人信服，比如说相关部门没有提前为这个蓄洪来进行放水，流出充分的这个库容。在这个泄洪的过程中呢，又大大超出了这个泄洪通知的这个水量啊，致使呢民众来不及这个准备和撤离啊。第二呢，就是因为这个体制的原因呢，缺乏对这个灾害的独立调查的这样的机构啊，以及这个独立报道的这样的媒体啊，官方呢垄断这个灾情的报道，这个严控民间的这个报道和评论，所以说这也是人祸的一部分，造成了民众的不满，所以民众对官方的这种报道还有这个说法呢，认为他们缺乏公信力，这也是必然的。
嗯哼，是蓝阳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1975年在中国的河南当时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就是这个驻马店水库的这个坝溃的这个事件，导致了24万人的死亡。那么很多人都在质疑，为什么40多年后到底何时泄洪、如何泄洪这样的一个决策过程仍然在中国是一大问题呢？您的看法？
我想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权力为中心的，以权力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制度，而没有一个监督的制衡的机制。所以说，那么即使规定了程序，那么掌握权力的官员也可以不执行，或者说执行的时候有偏差，但是却没有问责，这是归根到底的原因。
嗯哼，那蓝阳先生，我们要继续请教，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监督制衡机制的情况下，但我们知道现在通过了很多自媒体、很多的这个网上的这个视频，这样的消息呢，其实在几天之后大家也看到了寿光的这个灾情严重啊。那么很多民众、灾民当时是采取自救的，当局从刚开始的不闻不问，甚至封闭相关的消息，几天之后呢，又开始通过很多的官媒大肆的来报道这个官方是如何进行的抢救、如何的来协助灾民的工作。这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还有这样的一种处置方法的这种不同呢？
现在其实实际上从去年湖南发大水，其他几个地方发大水，我们会发现和十几年前有类似灾害、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央的处理的节奏和方式有所不一样。像以前嘛，那么总理或者说国家领导人会政治局常委或者至少政治局委员会亲自到重灾区去视察，我们会发现近几年没有了。这个没有了，从我的个人我的理解来看，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面扯皮，就是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没有人再愿意去就是说去承担自己官员该履行的这个职责，没有人做这个事了。 其实说句我想说句俗话，我觉得他们共产党上层的国家领导人这一层，现在他们有点就是破罐破摔了啊，就是知道老百姓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没有一个决心去改，也不相信自己能够改了，其实他们自己已经把自己判死刑了。就是这么一种已经死了的心态，就是破罐破摔了。
嗯哼，中心
所以说，那么在这个扯皮过程当中，就会有出现这样的时间差。究竟谁处理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调查等等等等，互相扯皮，否则几个小时能搞定的事情，他们几天才能搞定。
嗯哼，朱新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当局在处置方面有时间差，而且也有态度上的不同，也有立场上的不同，但是我们看到了在网络上的这个严控舆论，这样的一个做法仍然不变。朱先生，您多年来也非常关注在中国的这个网络自由，您过去也从事新闻工作，能不能谈谈您的观察呢？
对，现在是每遇到这个重大的事件，因为长期以来形成这种报喜不报忧的这种惯性的，再加上这个官僚体制内部啊，它有一套这个权力运作的这种潜规则啊，凡事呢必须得请示上级进行批准，是吧？另外呢，这个相关的官媒呢，首先是要考虑到领导的意见，才安排这个报道内容和重点啊，所以说这一切都是要围绕着权力的需要，而不是民众和社会的需要，所以说。他们对这个灾情的报道啊和这个相关的处理呢啊都不是对民众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啊，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无论是这个政府部门的决策还是新闻部门的这个报道来说呢，他总是不能够及时啊，总是产生这个延误啊。另外呢，这个凡是涉及到这个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呢，没有最高领导的这个批示啊决策呀，所以说下面很多的部门呢不敢负责任，互相推诿，所以导致这个他们办事效率的一个低下，往往是延误了这个防灾救灾的这个工作。
嗯哼，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蓝洋先生，针对刚刚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我们知道在这个紧急的时刻，特别是考验中国所谓网管单位的这个紧急时刻，在这样的灾难发生时啊，那么就针对这次山东寿光的这个灾情来说，香港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吕秋露薇女士，她就因为在微博上转贴了有关寿光洪灾的一个图片，结果遭到了删除和警告。那么她是这么说的，她说贴了寿光村民的故事，后果比深圳工人还严重，难道是因为前者更容易引起共鸣和反响吗？能不能请蓝洋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样看当局对于这种灾情的舆论的控制，它到底能达到多少效果？对中国百姓来讲，如果他们在一般官媒上看不到事实的真相，大家通过翻墙，通过其他的社媒去寻找真相，但是经常要面临更严峻的一个后果，您怎么样看待现在在中国这样的一种对灾情的这种舆论讨论的空间呢？
就是还是有人能够得到真实的消息，通过自媒体或者通过境外媒体，但是呢，它设置了很多的障碍。那么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能力去搞翻墙啊，去获取这些信息啊。那么这种所谓的舆论的控制，它可以达到一个效果，就是说在重大恶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多数的人没有办法同时间的发生抗议，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他能够控制住把这种就是经济危机、自然危机、自然灾害危机转变为政治危机，转变为一种政治抗议行动，影响到自己的权力基础，在这方面，这种舆论控制呢，还是有效的。
哼，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网友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 Speed Good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上任来中国风雨飘摇，全世界都讨厌中国人，全世界开始围堵中国人，现在瘟疫来了还在遮蔽，大跃进超英赶美又失败，还要重演眼里没有人民的毛太祖文革，上次死了国家一半人口，可不要再来一次，习近平德不配位，习近平下台还中国人尊严。另外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认为呢，民主国家总是怨声载道，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党媒一言堂，没有共匪那种丧事喜办的宣传，如果美国发生洪灾，媒体会高调批判政府在排水工程上的失败，而如果洪灾发生在中国，党媒上会说领导高度重视，党国英雄及时奔赴救灾现场，然后得出有党真好的结论，政府在排水工程方面的失败就被直接忽略不计了。还有这位署名叫 Q Frank 的网友他说，中共的法律给了公民很多权利，不过在中国真正的公民是微乎其微，少之又少，也就是习近平一个人是公民，其他的人都不过是居民，所以他们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他们不能把法律当作挡箭牌，法律不过是用来统治中国居民的工具。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啊，他提到说，只要有独裁者在，所有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许都是水中花镜中月，在大陆一切都没有真相，党所说的就是真相，全中国所有民众的生命财产都没有独裁者的面子重要，于是人为的水灾和俄国进口的猪瘟万万不能谈，以前的独裁者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习则是我若安好哪管周围洪水滔天，无耻的没有底线了，没有合理的制度谁也不能保障民众，祈求独裁者无异于与虎谋皮。那么几位网友呢都对这个民众得知真相或者民众的民生安全得到保障这样的一种前景感到非常的悲观。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的是，虽然当局不断地在媒体上强调这个消防官员军警投入救灾协助当地这个民众排水，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网友在抱怨呢，这个动辄向海外投资数十亿数百亿这样的一种援助金额的中国政府，在国内遭遇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灾害的时候，对灾民又多少投注了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补助。我想请朱新民先生来谈一谈说，为什么对内对外有这样的一个差距，那么谁来该为今天这个寿光洪灾负起责任，还有负起相关的救助事宜呢？
中共当局对外这个大傻逼啊，我们都知道是为了他一党之私，是为了收买国际社会，为这个中共的赢得这个外交空间和其他的一些利益。而对国内的民众的疾苦呢，他只要不危机他们的这个政治统治，他们都不会重视，是吧？按照这个2000年以来这个以商君书为代表的这种帝王术啊，这个统治啊，就是专制者呢必须得疲民弱民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唯恐呢就是对民众要求如果有求必应的话，他们唯恐民众不断的来提高各种的要求啊。这次的这个寿光的这个灾民的损失呢，当然应当由政府来买单啊，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嗯哼，蓝阳先生您的看法呢？
实际上每一年到了汛期的时候，中国的各个政府的防汛指挥部他都会下发通知，告诉我们该泄洪，什么时候该泄洪，什么时候不泄洪。我也是因为接到你们这个访谈的邀请以后，我也网上查了一下有关的新闻背景，发现就是说就是潍坊这个地区是很缺水的地方，那么同时三个水库蓄水，在大雨到来之前不泄洪，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因为他平时靠这个水库的蓄水卖钱，因为这个地方缺水，所以说水很赚钱，那么他们就舍不得把这个水库里的钱呢马上放出去，于是三个水库我估计就是互相扯皮，你先放我先放，最后谁都不先放。这些措施其实都是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固定的每年的一个规范的，这些都是有固定程序的，所以说他只要按固定程序做，其实不至于这么严重但是因为这个权力 所和利益的结合，那么就造成了这个泄洪不及时。于是到了大雨倾盆的时候，再去三个水户都容不下了，那么就同时泄洪，这一下子就灾难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在中国这个权和钱的勾结，在这个事情上显露的是最明显的。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就是即使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权力，那么在中国古代，哪怕在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治水怎么样，他们对官员的问责都是非常严厉的，而且治水取得了非常大的功效，这些我们都可以去从网站上我们去查那些历史记载，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他们说我们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中国的传统，但是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好的传统，他们一丁点也没有保留，这是问题所在。
现在首当其害的很多民众担心的就是这个物价的上涨。那么寿光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生产还有集散地，那么主要负责是中国冬季的这个菜蔬的这个生产量，所以现在很多人担心随着时间继续的进入秋季和冬季啊，中国的菜价还会因为寿光的这次洪灾不断的上涨。在菜价上涨的同时，也有人担心猪肉的价格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这就是因为现在在中国各地陆续传出的非洲猪瘟的事件。那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是来自联合国 FAO， 也就是食品农业组织的一个警告，他说在中国不断蔓延扩散的这个非洲猪瘟很有可能跨越中国的国境，继续的往东南亚国家还有朝鲜半岛来传播，那么到时候可能让整个亚洲地区也陷入这个非洲猪瘟的这样的一个疫区了。那么很多人都在知道说，中国的官媒上也报道了，现在中国有四地传出疫情，这是辽宁沈阳、河南郑州、江苏连云港，还有几天前的浙江乐清。虽然说当局是报道了疫情，但是民众更想知道的是这场疫情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疫情传入到中国。我想请朱新清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中国的媒体或者中国官方是否对此做出了许多的说明呢？您的观察。
我从网上也了解到啊，这个官媒没有这个重点的来报道这个疫情的这个来源。但是呢，我看到相关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媒体呢，也都透露出来，这个中国这个猪瘟疫情啊，是由俄罗斯传进来的啊。还有分析的说呢，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呢？是源于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中国为了报复美国呢，提高了这个包括猪肉在内的这个关税啊，所以呢，转而进口这个冒着猪瘟的风险呢，进口俄罗斯的这个猪肉。在此前呢，俄方曾经有过警告啊，说猪瘟如果不提防的话，会传入到中国啊。果然呢，这个发生了啊。这等于呢打了中共自己的脸啊，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这种做法是损人不利己啊。官媒为什么不报道呢？这跟这个中共的这个这个和中美贸易战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说这种结果呢，中共十分的尴尬啊。所以说呢，为什么不报道？就唯恐在国人面前呢啊，这个造成那么难堪，影响他自己的形象。
我们来看看多维针对此事他的报道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八月初的时候，中国有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已经向中国运输24万吨猪肉来弥补美国的缺口，但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目前已经找不到，包括中国海关总署是说没有官方的资讯，而中国的商务部门是说不了解实情，他们只了解价格问题，而中国的农业农村部则是没有发表任何的声明。我想请教蓝阳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中国官方对于这场非洲猪瘟的这个反应？这是不是更加深了外界的质疑？这是不是中国当局的一个错误的决策呢？
这显然是当然是一个中国政府的一个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了。因为我以前也是从事过跟国际贸易相关的工作，在中国涉外经济贸易。那么在中国的商品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是由中国进出口商品有个叫商检局中国商检局来负责。我想这地方我想向大家说明一下， 在世界各国商品的进出口的检验主要是由商会组织，就是民间组织来进行的。那么涉及到民众生命安全的，比如说食品药品，在美国这是由FDA 就是它的食品和药品监督局来直接管理的。可是在中国，食品药品的这个检验它是附属于商检局的。
嗯哼。
那么这个就也就是说 ,FDA 它可以直接到国会去作证，直接去就是参与到这个决策立法过程。但是实际上在中国，食品和药品的这个决策呢的进出口还要通过，实际上是它是向商检局它的上级官员来负责。那么上级的官员呢，这本来在国际上的话，本来这是应该是由进出口，因为这个利益的相关者是商人，所以他就哪怕就在前苏联进出口商品的检验，也是名义上是他成立一个商会组织，由商会组织来做。只有中国是差不多只有中国吧，可能还有个别几个其他的，像北韩之类的，是政府机构来做。基本上它应该是由一个民间组织来做，因为民间组织它的信誉，它是靠着自己的这个信誉来吃饭的，它不是靠权力吃饭的。
嗯，
所以在这个背后，我们看到还是一个核心，就是以权力为中心，权力崇拜，这个是它的根源。
嗯，朱先生，您的看法，对于中国的这种对于进出口这种检疫的工作的这种职权所在，刚刚我们听到蓝洋先生的解读，您的看法。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媒体上也不断的有媒体在报道强调说，确实这个非洲猪瘟是不会传染人的。那么猪肉在烹制的过程只要达到60°C或70°C 以上呢，这个细菌或这个病毒就会死亡，所以呢这个是不会影响人体。那么但是中国的官媒上一再强调的是猪肉大家可以安心吃，那么说的是大家如果买到没有问题的猪肉是可以安心吃，但是民众想要知道的是到哪里才可以买到没有问题的这些猪肉啊。我想请朱新先继续来谈一谈在官媒上面或者在中国媒体上面他们的这种反应，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嗯，我们都知道这个政府啊，这种宣传完全是在这个回避这个责任，回避矛盾啊。这个出了问题，首先应当追责，这个检疫的提供食品安全的责任首先在政府啊，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既然他垄断了权力了，那他就要担当起相关的这个责任啊，不能把这个选择的什么样安全食品这个责任推给这个民众啊，要不说这个很多民众曾经这个发帖说嘛，在中国当一个消费者是很累很累的，必须具备各种各样的知识和能力啊。这实在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一个说法啊。我认为呢，就是如果要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必须得有什么相关的这个，一个是权力必须这个有监督，再一个呢，必须有相关的独立的这个负责这个问题的这个报道的这样的独立的媒体啊，这样呢才能使大众能够放心。
嗯哼，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现象，这是在科学期刊上 Science 的期刊上呢，他在最近发表了一篇有关于中国这场猪瘟的文章，他就说从销售的情况来反推回去看，这个中国的辽宁省应该是在今年的3月份就有病毒传播了，而中国的这个猪瘟的毒株呢跟俄罗斯传播的毒株很相近，所以呢基本上也是说这个中国的这场非洲猪瘟的这个毒株与这个俄罗斯传来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专家质疑说俄罗斯已经花了过去10年来抵御这场猪瘟，那么希望能够控制疫情的扩散，但是在中国如果说真的在3月份辽宁省就发现了类似的传播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却已经迅速的从中国的东北部传往中国的南方，可以看到它蔓延速度的快速。也有人就像刚刚蓝洋先生所说的，这个对中国的这种各个关卡它的检疫制度到底执行有多少的程度感到非常的怀疑。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来看看一个新的这个发展，这是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他提到呢受到美中贸易纠纷的影响，中国政府拒绝把 把 H7N9 的禽流感病毒样本交给美国做研究。那么在报道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多年来中国会把他们流行病的一些数据和样本作为贸易战中的一场武器，比如说在2002年的萨斯病的疫情，在2005年隐瞒 H5N1 流感的疫情。那么在文章里面说，报道里说到美国的专家说中国的这种做法是可耻的，为什么？因为许多人很有可能因为中国的拒绝合作延宕了科研还有疫苗的研发而不必要的死亡。我想先请蓝洋先生来谈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与非洲猪瘟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的反应，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合起来看中国政府是如何来对待这种严重影响民众生命安全的这种疫情呢？
前一段上一次我接受你们邀请谈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提到贸易战对权贵经济不会有影响，但主要影响的是民生。那么这次猪瘟其实就是很典型的，我们就发现贸易战第一个受害者是民生，而且基本上不会影响到他们继续在海外的这个权贵经济的海外转移，这个不会影响到他们。但是呢，中国的民生、民众的生命、民众的生活会受到最大的影响。实际上，在这个贸易战谈判当中，我们看到中国代表团来过几次美国，然后美国的代表也去了中国，在这个谈判过程当中。其实如果中国稍微的考虑一下民生的话，他完全可以向美国提出说，猪肉这个事儿你如果一定要加税，一定要就是说禁止向中国我们要加税的话，我们是在我们要迟延，你比如说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以后再加税，这样在这个期间他再可以从容的去寻找新的猪肉的货源，这是理所应当，这是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你比如说经贸部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商品检验局，他们可以组团先到俄罗斯考察一下这个进口猪肉的这个产地的这个猪的猪瘟情况，俄罗斯猪肉猪瘟受影响的情况，这是他们理所应当提前开始做的。这些是大宗大采购大宗商品和民生有关的商品，这是理所应当事先该做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事先没有做，而且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他们也没有向美国提出来说，某些食品的就是关税，如果美国你要提高，你先停一段时间，那么我这边进口你的猪肉的那个关税提高，我也暂停一段时间，我们先给我一段喘息的时间，让我找新的货源，从而保证我人民的身体健康，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谈判的内容，你仍然是可以谈判的。我们会发现他根本就没有谈判民生经济的事情，所以说民生经济根本就不在中国的经济战略考虑当中。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哈。那么这位署名叫人权的网友，他说今年雨水大，从南到北都有水灾，当局捂不过来也捂不住，因为全球都水灾，不可能光大陆太平，救灾救不赢，也没那么多人募捐，红十字会都被关了，官方的关，无法正能量了。另外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他说一般的历史规律都是如此，随着执政者的施政，必然配合着天灾和瘟疫，习近平是志大才疏，整天抱着汉唐梦，鼓吹大撒币的一带一路，忘记了以人为本的初心，社会形成、医疗教育、住房等大山的压迫，而对人民实行独裁的强暴政治，妄图禁言、封锁民意、酷吏施政的人祸必将获天惩罚。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希望中国的网友，他说这根本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习近平全世界撒币，而国内百姓的灾难视而不见。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呢，水库泄洪把下游淹了不是一次两次了，这种事情能经常发生，已经说明了这是一个长期性的体制问题，就像疫苗一样，这种事情几乎每年都能发生。 还有这位署名 Dr. Evil 的网友，他说呢，其实国人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但是这肯定会动一党执政的根基，所谓为了继续执政就必须掌控一切，包括了言论和军队。我们看到在网络上的不少的网友有这样的一些评论呢，我就想继续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谈一谈。当然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政府在执政的过程中可能都有失职，都有做出错误决策的时刻，但是重要的就是刚刚我们这位 Dr. Evil 的网友也提到了言论的自由，民众要能够对政府的失职提出他们的想法或者提出他们的谏言或批评。但是在中国我们刚刚在新闻报道里也看到了，光是提到对于寿光洪灾提醒大家要注意瘟疫或者不要吃到病死猪肉这样的网友呢就被当局给拘留了。所以我想先请朱晶晶先生来谈一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什么当其他政府犯错或者是有失职的时候民众可以进行检阅，但是在中国政府却做不到这一点呢？
这首先是因为中共的他的这个权力的来源缺乏这个合法性选举的这个基础啊，再加上这个专制体制呢它垄断了一切的权力，它自然呢要承担这个所有的问题这个责任。所以每一个社会问题呢或者是一些丑闻也好这个灾难也好都成为这个质疑他统治合法性和能力这种见证。一方面这个体制呢它不能满足这个整个这个复杂的社会的这种各种需要，它不断的产生错误灾难不断。另一方面呢它又在这种情况下它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权力遇到问题呢所以说他只能瞒或者是骗或者是进行打压，他不敢面对民众的这个质疑和批评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只有解决权力的来源那么才能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权力来源解决了，那么这个权力的傲慢才能解决，他才能对民众负责，才能接受民众的监督与批评。
最后我想请朱欣欣还有蓝阳先生两位先生跟我们来简单用一分钟左右时间谈一谈，当这样的一种民生问题民众最关注的，他可能知道在中国政治是不可触及不可谈论不可接触的话题的时候，但是针对民生问题切切的影响民众的生命的时候，这样的问题也遭到晋升和打压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一种反弹？蓝阳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
在我看来中国老百姓能做的选择并不多，我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的权利发声，但是在集权的现代集权这种高科技的控制之下，人民的反抗是很难很难，还没等你说话你就先被控制起来了。我们也看到这个中美贸易战，昨天我在博讯新闻网站上看到他们报了一条消息，说王岐山认为中美没有贸易战，这个现在发生的这个关税的事情实际上是中美关系问题，不是贸易问题，也就是说他把现在的贸易战给归根到底还是归到了政治问题上，也就是说他真正关心的是权贵们的权利，民生经济确实他根本连这个因素都不想，他们中国的上层。但是我希望中国老百姓认识一点，现在最恐惧的不是老百姓，不是这些受压迫者，而正是这些权贵们，他们的恐惧让他们把一切都归于他们的政权能不能继续下去，他们能不能够苟延残喘下去，能不能把自己偷来的这个国家人民的钱财富转移出去保护起来，这是他们的恐惧，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不是我们的老百姓在恐惧之中。我希望我们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
是朱欣欣先生，抱歉45秒左右时间。
好，民生问题归根结底是这个民主的问题，是政治权力的问题当缺乏政治权力的时候，民生问题就不可能彻底的得到解决。那么如果民众连这个民生的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他连这个所谓奴隶的地位他就坐不稳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就会把他们逼到绝路上去。当民众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时候，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觉醒起来这个整个社会呢就会 发生巨大的这个啊，很可能发生这个动乱或者啊这个变革啊。那么当时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社会付出的代价呢也会很大。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一点。
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中国的朱星星先生还有蓝阳先生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国务卿蓬佩奥取消朝鲜行，美朝突现僵局，症结到底在哪里？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